It's okay， 今天会更美。It's okay， 主为我预备。家人们，你 OK 了吗？如果你 OK 了，你写 It's okay。很多时刻，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但呢，我觉得今天呢，当呢，我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宣告 It's okay 的时候，我觉得也预表了一件事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走向一个更亲密的旅程。今天你 OK 了吗？如果你 OK 了，你写 OK 两个字进来。我家人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今天有一个摆在我里面一个我一直在思想这个主题到底该怎么说。因为你跟我都会面见这生命的很多的练习题，但是你是经历到爱还是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无奈。我不知道最近你好吗？最近你过得如何？甚至呢，你觉得最近你就是那个唉，是爱还是唉？我想邀请你现在也写进来你最近的心情。你是感受到爱，还是你里面那个唉，唉声叹气的？你现在就写进来。我觉得很多的日子里面，其实神没有应许这天空永远会常然，意味的是什么？我们会面临到喜怒哀乐，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特别在这转折的一年当中，你跟我很多时刻，若我们没有预备好，一下子风浪来临的时刻，我们真的就会被大浪所冲刷，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稳行，甚至乘驾这浪的高处。家人们，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常常起来。我觉得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神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一个预备，摆放这样的一个风浪，甚至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生命的问题？甚至呢，我们讲到这些生命的练习题，为什么神一直要这样制作？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是为了继承。你知道神花了这一生呢，神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训练我们，所以为了是什么？让我们得着继承的产业。家人们，你渴望得着这个继承吗？如果你渴望的，你写加一进来。我也很渴望，当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将今早的讯息可以传递出去之外，甚至呢，我们一起来完成大的笔记。家人们，你里面如果有什么样的领受，或者哪一句话成为你的帮助，你现在就要写进来。我们一起来看，在你我生命当中的练习题，到底神在对我们的生命说什么。我刚刚所说的，很多时刻当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的时刻，我们常常就会埋怨，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顺服不容易啊，但很多时刻神却借着环境，其实人事物都一直在制作一件事情，就是服下来。我最记得的是在前几天，其实呢，我开始到一间教会去服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多的同工疲惫之外，很多的神的儿女为主奔跑，但却是没有热情，甚至开始进入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再往下走，就是没有办法再顺服了。为什么？家人们，因为这生命的练习题里面，很多时刻神是兴起这些风浪，要来针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要来针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受身。那这个受身为的是什么？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儿子的身份。国荣牧师在过去这几周里面，在主日里面一直在跟我们分享，我们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一个儿子，回到父的怀中，享受父亲的爱。特别在今天其实呢，在台湾8月8号是台湾在庆祝父亲节，很多的时刻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都在举办父亲节的主日。所以你要知道，父亲啊，其实在这个角色是非常的，对我而言是非常的难啊。他不但要成为一家之主之外，甚至他还要担负整个家庭的前面的策略，家庭的生计，乳养的问题。你看，那么多的重量集中在父亲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刻你会发现，神不但在父亲也好，在家庭里面的制作，在你我生命当中 都有很多生活面临到的练习题。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家人们，神花了一生的你一生的时间，为了要得着你，得着你进入到一个什么神儿子的位分。当一个人知道他是谁，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只是个口号，他知道他是拥有继承的。所以儿子是要来继承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如果我们是继承，为什么神让我们兴起这些风浪，是为了来训练我们。这个训练，这样的制作，是为了让我们进入到继承，让我们去享受这个丰盛，到底是为什么？家人们，我必须要说，你跟我都太胖了。很多的时刻，我们需要开始被修剪，我们需要开始瘦身，以至于我们才有办法进窄门。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来看人，其实呢，我们来看就是有这些劳苦愁烦。很多时刻两脚一蹬进入棺材的时候，反正都一样。家人们，这是你我的信念，你我的信念系统，仇敌就是如此的制作。很多时刻风浪来了，哎，随便你啦。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随便的心呢？甚至呢，觉得神啊，若你不做，我也不要做了啦。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任性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写加二进来。很多的时刻，在这些练习题里面，家人，我要告诉你，神没有要我们考100分。最重要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甚至在这些无助，在这些罪性的当中，愿不愿意回到他的身边，这是神首要的目的。只要你一回来，父就完全的接纳。这是这一位父亲对我们的接纳。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跟每一个家人分享，你跟我生命会面临到练习题，是神在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件事情，是神借着这些训练，借着这样的一个旅程，他要告诉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以至于呢，让我们开始知道他就是不打盹不睡觉的那一位，甚至开始一直在教我们，让我们学习说话像儿子，思想像儿子，行为像儿子。所以家人们，你开始会去做儿子的事情，你不会什么好像每一次这个风浪完了，我们进入到丰盛，你的事情解决完了，进入到丰盛，我们就忘了我们是儿子的身份。甚至你每一次被神的医治临到之后，医治完之后，你又开始回到好像呢回到过去的生活。所以你有很多很多年来的思想模式，你的敏感，你的猜疑，你的愤怒，你可能呢十几年二十几年认识这一位神都是这样。今天我祷告神要做一个很大的工作临到你的身上，特别要释放你，让你开始呢留意，从今天的讯息里面，你不再只是回到过去的生活，你会借着今天的讯息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这个新的旅程就是身份的制作，这个新的旅程就是知道这一位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么爱你，怎么样来带领着你。家人，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5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家人们，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管教。来，眼睛看我，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不要我讲管教这两个字，你就呢，谢谢再联络了。 我们华人对管教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你对管教有什么样的看见？你现在写进来。如果我今天要跟你谈，哎，家人们，我们来谈一谈这两个字管教，你第一个想法会是什么？你现在写进来。我们华人的对于管教就是打就是骂，但家人们，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要来认识这两个字，认识这两个字。家人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管教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的是什么？你跟我会进入到一个训练的旅程。管教也意味着在你我生命当中，神这样的一个训练是要修剪我们自己的老自己，有些时候会带领着我们进入到破碎的旅程，这是为了生命让我们长大成熟，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王的继承人。你开始承受产业的时刻，你开始治理之外，甚至呢，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一切，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什么，不再停滞，让神对于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管教，甚至呢带领着我们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制作。我们来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作者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在当时到底面见什么样的问题？家人们，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在一个好像认识神的旅程当中，当你呢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你觉得你的祷告都很快实现，可是到现今怎么你祷告开始呢？神啊，你到底眼瞎耳聋吗？为什么你都没有听呢？如果你有这样现在在走这个旅程的，好不好，你写加三进来，你写加三进来。或者是说你现在其实你已经走不动了，你也不想走了，因为你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如果你现在已经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好像要掉进悬崖边的，你呢写加四进来。家人们，我再问问你，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不论在你在工作或在侍奉的里面，意味的是你开始起来想要服侍神之外，但是你里面始终感觉到有一个疲惫感，你不知道你该怎么走。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写加五进来。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我刚刚问了你这几个问题，甚至呢你呢在这个疲惫里面，你就是觉得你自己跟不上的，你现在写加我进来。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我刚刚所问你的这些问题都是在当时的神的儿女们面见的问题。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的光景都是什么？你要知道，他们过去呢，开始呢，面临到这些征战，他们开始，你有没有经历被毁谤过？你有没有被误会过？如果有的，你写加六进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都面临到你跟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在这些挑战里面，甚至有些人患难，有些人到一个程度，家业都被抢去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章，有很多古圣徒，他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一个风浪里面，神怎么样训练、怎么样管教，他们开始服下来之后，怎么进入到神的丰盛，这叫云彩般的见证人。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在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有盼望，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信心，但是他们却说什么？我不要了，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我不要了，我不愿意了，我不要走动了。很多时刻，你跟我的生命也是如此。我觉得在这些信徒里面，开始所面见的问题，我们也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祷告就都没有发生嘛，我妈妈就是比较偏心嘛，甚至呢，我的家人就是这样不喜欢我嘛。你里面还是停留在旧有的思维。所以家人们，在这里神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群人的不但只是问题，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方面是什么？他们愿意为主摆上，另外一方面呢，开始也愿意呢在神的国度殷勤的侍奉。但家人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群人不愿意面对的就是罪会让我们停滞，罪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所以这一群人在罪中里面，他不愿意去对付自己的罪。家人们，很多时刻我们也是啊，我们嘴巴说我们信耶稣啊，但真正风浪、真正这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们逃得比谁还快啊，因为我们真知道在整个旅程当中，我们有该负的责任啊。所以家人们， 这里呢，你可以发现呢，当他们倚靠自己的时候，开始就责任，就开始背负的重担。那甚至呢，很多时刻，这个决定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以至于什么，开始进入到一个容易犯罪的生命当中。那神怎么处理呢？神怎么处理呢？这是十二章前半段，前半段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他们面临到这个问题。那这些问题神要怎么处理？家人们，我们接下来这是今天我所要谈的。这里我们回过头到五到七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我们来看，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因为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家人们，在这里其实在谈一件事情，我们跟这一位神的关系是以父跟子的关系。所以父子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当儿子不像父亲的时刻，父亲就会管教儿子。听懂这句话，当父亲，当儿子不像父亲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父亲有控制的问题啊，乃是这个父亲啊，他借着这个管教啊，家人们来眼睛看我，我再说这个管教不是鞭打跟责骂，这个管教呢，原文里面讲到是个门训，原文里面讲到是个训练，原文里面是讲到是一个什么，一个引领。所以这个管教意味的是要将 他儿子的心夺回到父亲的心。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说，如果父亲不，儿子不像父亲的时刻，父亲就会管教，父亲就会管教。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其实神要制作的是有一个儿子的灵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是愿意服下来接受这个管教。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呢，你要知道我们不想处理罪，我们可以持续在好像说嘴里呢，耶稣我爱你，但是我继续在最终的时候，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神会来处理我们的。神一定为了爱我们，他不要让我们继续在最终，他一定会借着管教把我们拉回来。所以我也要鼓励大家的是，在第五节里面，当呢父跟子来的时候，你知道子被管教被训练的是什么？十字架上的苦难。阿爸父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舍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的是什么？来挽回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家人们，你跟我没有像耶稣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他怎么胜过？他不但是用信心的 眼光看见了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苦难的背后就是荣耀的得胜。意味的是什么？家人们，就如同第五节一样，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基本上回应了父的旨意之外，为了挽回我们这一群人，家人们，也意味的是这一位父亲要我们不要忘记他过去曾跟我们所说的话。所以第五节讲到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神把我们当作是个儿子。感谢神，我们本来不是儿子，因为天父只有一个，原本只有一个真正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父让他的儿子开始为我们忍受十字架上本来是我们要受的，却是让这个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至于让我们这些罪人罪已得赦免，并且什么，我们被神收养为儿子。公义说收养。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意味的是什么，让神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开始被父来接纳，让我们开始被父来接纳，以至于我们开始可以重返神的荣耀。过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这因着神把我们当成儿子，所以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家人们，管教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训练，是一个教导，是一个门训，所以它不一定 来，眼睛看我，他不一定只是你在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来管教你，在很多的环节，很多生活细微的琐事里面，他要来训练你。所以你不要听见管教就觉得这位父亲很严厉， No， 他是为了不要让你继续再错下去，不要让你继续再开始走进一个自以为意有偶像的崇拜里面，以至于他要持续的来挽回我们，借着兴起这些环境，为了就是把我们推进他的同在里面，推进他的计划里面。所以在这里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是儿子，是 耶稣基督也是儿子，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训练，你跟我在这个世上，家人们，我们所要所受的训练就是顺服这个练习。你愿不愿意顺服？当人贬低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神量给你的环境？当人开始在觉得在取笑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下来？家人们，意味的是你不在魂里面，不在怒气当中行事，以至于你才有办法持续的往前走。所以这是个训练，当被责备被指正的时候，你不灰心，你也不失去勇气，因为神正是知道，神借着环境要来考验我们对他的信任，好叫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家人们，来，眼睛看我，若是你至今你的考验很大，你甚至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我要鼓励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失去勇敢，因为神正在引导着我们，借着管教，借着训练，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要彰显他的五饼二鱼的供应。所以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收纳这个字，家人们，原文里面讲到这是一个欢迎的儿子，也就是呢，儿子要受教，儿子开始要受教，受教的时候就会成为那个被父亲所接纳的。家人们，这里的意思是，只要你一回家，父就完全的接纳。只要你一回家，父就完全的接纳。收纳的意思是什么？收纳的意思是什么？家人们，如果儿子不服管教，也不愿意接受父亲给他的个人的训练，甚至犯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鞭打他，他也不愿意顺服，偏行己路。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他就无法成为父亲所受欢迎的儿子。那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位父亲永远就是在这里等着你回家。你只要愿意回家，父就全然的接纳。这就是这个父亲。所以你不要想说管教都是很严，管教的意思是有一件事情，管教其实是为了要顺服的制作，那个顺服一制作下来，开始你就会有丰盛。家人们，明白的你写明白这两个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开始呢，开始我们所受的，我们知道是神的管教。因为在第七节说，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家人们，你知道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告诉我们，神会给我们考验，神会给我们磨练，神借着现今的环境就是在训练我们。所以你要常常去思想，你要常常去思想，如同希伯来书十二章前面所说的，这一群云彩般的见证人，甚至神过去在这些环境你所得胜的这些丰富的经验，丰富的得胜的旅程当中，你要常常去思想耶稣为钉我们上十字架，他为我们所承受的，为我们的爱，为了要挽回我们的心，你需要在这些训练的当中常常去默想这些事情。以至于什么？你不是只是看苦难的本身，而是看到苦难的背后有上帝荣耀的旨意。家人们，你要知道，于是耶稣就可以轻看羞辱啊，因为他迎接的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啊，也就是上帝荣耀得胜的时刻啊。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的是，你跟我要接受一切神给我们的训练。你愿意接受，也意味的是你真儿子身份的制作。所以我们很多的日子里面，其实管教，他说呢，第八节说，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家人们，管教这件事情呢是什么？只要你是儿子，所有的儿子们都会共同参与的。那你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私生子意味的是什么？ 没有合法权啊，你有没有没有合法的地位啊，你更是没有合法的继承的权利。所以如果你是私生子，就不需要被管教。家人们，也因为我们是成为儿子，我们经过神的教育跟训练之后，我们学了顺服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可以继承父的产业。那家人们，我也要告诉你什么叫做继承，继承父所拥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神在每一次你顺服下来，就是真儿子的制作，你开始长出我就是儿子，父一定为我所预备的。家人们，意味的这一件事情是，你继承父所拥有的，也就是包含你所什么不结果子的，你原本生命就结不出来的果子的，也就是不是你自己长出来的。因着继承，家人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之后，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就有合法的继承的身份。所以从父神来的包含什么？包含什么？家人们，属于父神的荣耀，父神的圣洁，属于父神的爱，父神的智慧，这些公义原本都是什么？我们生命长不出来的。来，眼睛看我，我刚刚所讲的意思意味的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开始成为儿子，愿意经历这个管教的时候，神本着这天上一切丰盛的属性，这些都要制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更当什么顺服他得生呢？在第九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深深这个字原文里面讲到就是肉身、肉体、身体的哦。希腊文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有肉体的父亲，他会呢，他看我们是儿子，所以他们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管教我们。但是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我们父亲是在肉身里面管教我们，意味的是什么？很多时刻父亲的在地上，父亲的管教是带领着我们连于分别善恶树。所以这一位父亲，神借着这地上的父亲要来管教我们。家人们，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呢，你的父母如果照圣经养，就是一次一次的训练你，都是连于生命树。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地上的父母亲都看见你那么软弱，看见你接下来会掉入悬崖边的，他起不起来救你，起不起来训练你，起不起来引导你，何况是什么？这天上的父，万灵的父。所以意味的是，这一个万灵的父更比你肉身的父更在乎你这个人啊。家人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你有很多的练习题里面不可失去的就是神的爱，你要更深的认识这一位父亲他怎么爱你。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灵性的父亲、属灵的父亲的时刻，我们生命的管教、我们纠正、训练、教育，我们就会更应当的顺服。也因为我们这些得着这些丰盛，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因为顺服，我们就得着了生命。我们因为每一次的顺服，让我们的思维、思想、行为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后面就讲到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的。这个随己意管教的，来，眼睛看我，你不要把你的父亲想成是一个很烂的父亲啊，怪里怪气的，常常不说话，一说话就是骂人，然后就来管教我们。我要告诉你，这里神的话语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肉身的父亲的管教是暂时的，它比较短暂，因为他看见你错，他就要告诉你，在有限的，他是在一个有限的年日里面。家人们，肉身的父亲是在有限的年日里面，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要来管教我们。那个随己的原文就是按照他们的考量，按照他们的设想。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过去的文化，有上一代过去的背景，他会按着这些背景跟计谋，他们有得胜的经验、成功跟失败的经验，都要来告诉我们。所以这是随己意，他们觉得这样对我们比较好，他们就会来管教我们，就会来教育、来训练我们。家人们，看我，这里讲到唯有万灵的父，在原文里面其实万呢，可以万呢，基本上是没的哦，是唯有属灵的父亲，也就是什么？ 他是一个灵的父，这个属灵灵性的父亲，他管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来眼睛看我，要我们得着益处，而且是什么？与他的圣洁有份。圣洁原文里面就叫不一样，也就是呢，他跟这个地上的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他的管教是要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丰盛，他的训练，他的引导是要带领着我们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家人们，你生命当中的练习题不应该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练习题应该进入到一个更深的爱，因为你真是知道神现今所做的是要与我们有益处的。我最记得的是，当我服侍很多在财务窘迫的人，我常常发现神就是借着这个财务的震动要来训练什么？训练，要来训练试试看我们对钱财的认识之外，甚至呢，让我们开始去认知我们里面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自以为意的问题。我最记得的是，我服侍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做创投的人，所以他常常呢都觉得他是看准市场的，所以他开始呢投资下去之后，没想到呢有一大笔钱是被他的合伙人就拿走了。后来他开始非常的后悔，他就开始一直觉得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有一天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就安静下来带他呢来遇见神，带他呢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就问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让你发生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弟兄就眼睛来看我，他就这样盯着我看好久都不讲话，我就这样盯着他看也很久，我也没讲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去思想，很多时刻我们会乱了分寸，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愤怒，还在这个气氛里面。但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你如果里面有一个信念系统，是神兴起风浪是为了要来爱我，神兴起风浪是为了把我推进他的计划，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里面开始可以得胜，你里面在征战的里面知道，在这场战役一定神一定会让我得胜。但重点是，神要我借着这样的一个训练、一个引导、教育，神是要与让我与他的圣洁有份。所以这个弟兄想了很久，就跟我讲说，牧师啊，我觉得神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短短的这几分钟之内，神一直光照我里面的自以为意，神也一直光照我里面的自私，神也一直光照我里面的贪念，甚至呢，神光照我没有好好的管理他给我的钱财。所以有很多的日子里面，我里面有感动，觉得应该要去查账了，我都没有去看。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这个属灵的父亲，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要训练，他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着全然的益处。你要知道，肉身的父都是这样的，你做错事情了，你开始呢开始要做的时候，你的肉身的父母亲可能都告诉你你不要去做，但是当你去做又变成他们讲的那样的时候，回来他可能先骂你一顿。就像路加福音15章那个小儿子啊，如果你生了这个小儿子又回家的时候，你会怎样？早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父亲反而没有骂他，反而没有跟他讲说，啊，不是跟你讲了吗？啊，不是很厉害？啊，不是要自己去创投，就去投嘛，投到头都没有啦。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分别善恶树上的就是这样的旅程，但这一位父是只要你一回家，他就全然的接纳。他所接纳的是要告诉我们，不管你如何，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得这一件事情，整个旅程当中，神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制作什么？家人们，就是顺服。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你跟我，我们要来看这个弟兄呢，到后来讲出他自己的，我就带他悔改，他里面求神光照，甚至我鼓励他伏在现在开始呢，不对这个呢，他的伙伴一直在进入到一个泼脏水、一个吐苦水的里面。 我就告诉他，你谨守神的律，好好的起来，把自己养起来。我就发现呢，家人们，我告诉你，不到三个月，神真的很恩待这个弟兄啊。当他的思想，当他的行为开始呢，开始分别了，分别为圣了，是与神的圣洁不一样的生命，有份的时刻，神在三个多月之后，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他被骗走的钱，神加倍的偿还他，神不是两倍、三倍的还他。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被管教。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来找我的时候，她在家里就是面临到一些问题，因为她家兄弟姐妹太多了。那呢，她就是姐姐，她常常呢被父母要求的就是要照顾弟弟妹妹，再加上她的妹妹们都比她来的有才干，甚至呢，你知道她所嫁的人啊，所嫁的人，这些妹妹都嫁得很好，就觉得她嫁得很苦啊。所以回到家中之后，她就开始被比较，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啊。家人们，你知道当这个姐妹呢，她自责控告甚至嫌弃丈夫到一个程度，跑来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跟我丈夫离婚？来，眼睛看我，我真的很想跟她讲，有病。婚姻是神所做成的，神所配的，是不可分开的。你知道这个姐妹就因为这样一直嫌弃，一直嫌弃。后来你知道我就开始呢，安静下来跟这个姐妹谈。我就问她，又再一次问她几个问题。我就问她说，姐妹啊，你在婚姻的旅程当中，你有学习到什么吗？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所带给你的这些的思维，这些的信念，你里面到底神在对你说什么？这个姐妹其实想了很久，就开始一直呢把她里面的不满，甚至她根本不管神她对她训练什么，啪啪在一直讲啪啪啪。我告诉你，在我面前讲了，怎么就重复一直讲，讲了快两个小时多。到后来我就制止她了。家人们，管教很多时刻是让你不再最终打转，管教是为了让你与圣洁有份。所以我就开始呢鼓励这个姐妹，你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你怎么做？我就带着她饶恕这些人之外，开始去祝福她的先生，开始呢去告诉她该怎么做。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吗？我就开始一直带着她一直起来祝福的时候，她越祝福不下去，我就开始鼓励她扬起声音来。家人们，你要知道，当你开始愿意走向神的路，神会让你在圣洁上有份之外，他要让你在这些的训练当中让你得着益处。这个姐妹，我要告诉你，到现在不但婚姻都保住之外，跟她的先生开始呢过得非常的相爱之外，你知道他们开始神也把得获财的力量给他们，他们家开始打开，一直在做夫妻的小组，甚至呢开始呢邻里不但丰盛，他全家开始看见他，以前他是最自卑的，但是现在回到家中，邻里是最富足的。甚至家人，我必须告诉你，神也把这日常生活的供应财物持续的加增给他。管教是为了让你进入到丰盛，管教是为了让你开始知道这一位神与你同在。所以很多的日子我们是放弃的，很多的日子我们是不愿意再往下走的，甚至我们觉得好啊，你这样看扁我就这样嘛，反正我也无所谓。家人们，你要起来与圣洁有份。我们再往下来看，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就好像是我们在吃东西啊。你知道我今天上讲台的时候，一直呢要上来的时候，被我们的主持人一直提醒说，牧师你要吸气。你要知道，当生活没有节制的时候，你的制作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刻，我们就是在一个好像要减肥，在一个什么好像一个不容易的旅程。家人们，你要知道，这完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啊。因为我们没有节制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啊。甚至很多时刻，我最记得的就是当我在美国去服事的时候，遇到一个宣教士。你知道这个宣教士，因为我在美国开始很多的服事，一回到家中， 教会的宿舍里面，这个宣教士就坐在客厅里面等我。他说他一看到我，他就说你回来了。我说对。后来你知道，他就叫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就跟我讲说，学生啊，你看我。我就看着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呢，如果你继续在这样的忙碌，我告诉你，神就会让你开始进入到疾病的里面。神让你生病是为了什么？让你休息，让你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呢，我里面就开始一句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这个巫术。但你知道吗，不到一个多月之后，我真的就生病了。我就想到这一个牧师对我所说的话，家人们，很多的时刻神的管教是为了爱我们，他不要我们继续在罪中打转，不要我们继续在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安息的里面。所以你跟我是处于一个一直被调整的状态，家人们，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服下来，我们愿意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带着信心奔跑。 Amen Amen。 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事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呢，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什么？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家人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被管教的时刻，被管教的时候是不觉得快乐的，是不觉得快乐的。所以，当你开始遭到不容易的时刻，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不要一直去找人说。你要去找什么？找神说啊。你开始去找神说啊，因为你知道不觉得快乐，你反而会觉得什么？愁苦。你不觉得快乐，反而会觉得愁苦。后来你知道吗？为的是什么？神要把平安一直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家人们，来眼睛看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要换系统。意味的是什么？你一直跟人讲，你以后所选择就是人。你开始学习去跟神说的时候，神是要让你身上结出我们所过去没有的果子。这个果子更特别的是，就是平安的果子。所以家人们，我要鼓励你，你需要转换。如果你愿意开始跟神说的时候，神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在这修剪，在这个训练的旅程当中，他会一直对你的生命说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过后十一节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平安的果子，这个就是义。意味的就是什么？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里面讲到什么？我们里面不再只是一直看顾这地上的系统，家人们，你需要长出这永恒的观念。他说你跟我这一生是要赴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这一生是要回到什么？父的家中，回到天家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天家，可以拿到呢？可以拿到这个回到天家的这个门票。重要的是呢，他讲到说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呢，其实讲到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的喜怒哀乐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尊主为大。所以管教意味的就是神在训练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怎么样尊主为大。家人们，今天我要再告诉你，我们要就着旧约雅各的生命，我们来看你跟我的生命，其实在被修剪，在被呢管理的时刻，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日子就像雅各一样。我们来读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四到二十八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四到二十八节，我觉得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二十五节说什么？他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家人们，你要知道雅各呢，在这个名字原文里面就是抓，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抓。你要知道呢，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啊，所以呢，为了一碗红豆汤啊，他就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他的哥哥呢，其实呢，以扫呢，其实知道他长子的名分被雅各偷走了。你知道雅各的妈妈就告诉雅各说，你赶快逃离家里面，去到舅舅那里。家人们，你知道他就呢要在就呢叫 逃到舅舅那里的，在路中间，就在一个中间的休息里面，开始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在这里休息的时候睡着了，也就是他第一次跟神相遇。就在这个时刻，他第一次跟神相遇。家人们，我们也像雅各一样哦，你跟我有没有第一次跟神相遇吗？如果有的呢，你写进来，你第一次跟神相遇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像神第一次跟我相遇，就是在教会的团契里面，他开始借着一段经文，借着一个姐妹一直对我说话。所以你知道雅各呢，他开始梦到了是什么？有一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甚至告诉你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在这里呢，他这是雅各第一次跟神相遇。来，眼睛看我，雅各没有因为这样他就不抓，雅各也没有因为这样他生命就改变。你跟我也是啊，我们是铁齿的一群人啊。为什么？因为既神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我们还是不愿意改变。所以雅各开始进逃到什么舅舅那里的时候，在舅舅那里你会发现呢，雅各已经很会抓了，没想到他舅舅的计谋比他还高。先知呢，他是要娶的妻子，一会姐姐，一会妹妹。你要知道，看上的妹妹给他的姐姐，你会发现开始就在这样计谋权谋里面。所以在他舅舅的这年日里面，家人们，你知道他一直在一个被欺骗的当中，甚至所有的工资，他呢开始呢被改了十次的工资，所以欺骗了无数次。他就跟他的舅舅讲说：“我这样的服侍你，你却这样的对我。”到最后，雅各还是选择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呢，他选择离开舅舅拉班那里，他要进入到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因为他得回到家中。当他要回到家中的时候，家人们，你知道他要面见的就是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他里面的煎熬，他开始还在想。所以当他呢要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带着他所有的仆人呢，甚至妻子呢，这些呢牲畜，家人们，礼物呢，开始呢就来到了亚伯渡口。也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亚伯渡口里面呢，开始把他的呢这些呢羊啊，这些牲畜礼物啊，这些呢妻子跟孩子全部都渡到河另外一边，他自己就在亚伯渡口这里开始什么，开始跟神有一个面见，开始跟神摔跤。这里呢在28节讲到呢，他跟神摔跤的时候，你知道，他就讲到他知道他打不赢这个使者啊，所以他打不赢这个使者的时候，他开始怎么样，抓着这个使者要他什么，给他祝福啊。所以家人，你要知道呢，28节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家人，你要知道大腿窝啊，这里一般解经家可能讲到说就大腿神经啊，但我要告诉你，从医学的角度，大腿是需要有力量的。所以他摸了他一把，他就开始觉了。这个觉的是什么？他以前跑很快可以抓，但现在开始这样走路啊，没有办法快啊。所以他要这个使者为他祝福啊，家人们，他讲什么？他说呢，他就告诉他说呢，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家人们，我要告诉你，雅各原文的名字叫抓，以色列原文在讲到是上帝胜过。所以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这些练习题里面，不是要我们进入到雅各抓的生命，他是要把以色列这个上帝胜过的生命赐给我们。我要鼓励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在抓吗？你还在唉声叹气吗？我要鼓励你，我也要祝福你，这个以色列的名字，这个以色列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得胜，要持续的在你生命当中制作。家人们，我不知道在你最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面见什么样的挑战，我想邀请你，你有面见挑战的，你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写进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不要再抓了。你在人群里面寻找爱，你会失望；在人群里面寻找资源，我也告诉你，不但是要还的，你开始里面你会越来越复杂。当你愿意回过头跟神摔跤的时刻，家人们，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的丰盛，以色列的生命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